你赐福我们以上的时间，求你照样赐福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 OK， 宋波社常常灵异解经讲道，何以他传讲的大有能力，使多人悔改归向上帝。圣经说上帝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你不要以为软弱就变成可以领受能力的工具同条件，故意软弱。神能用宋博士，因为宋博士的心向上帝是实实在在敞开，他是绝对顺服上帝，但是他解经上的毛病不能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呢，一方面从心智上效法他，从传福音的胆子同顺服效法他，解经的毛病我们要更正他。奥古斯丁说，我不过是个普通人，所以你读我的话，读我的书，如果发现与圣经不同的地方，请你们回到圣经，不要跟我走。这是伟大的传道人，伟大的圣徒应当有的榜样。所以保罗也说，你们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换一句话说，不效法基督那一些呢，你不要效法我，你要效法我，那是效法基督的一部分。那保罗当然有没有缺点？有缺点，是不是？保罗有时候认同工认得太严格，所以呢，他把马口当作是没有用的同工。但在年老的时候，他才发现马可在传福音世上对他是有益处的，所以表示他曾经有错误的认同。他说呢，马可他在世界离开他去了，后来他知道马可是有益处的，所以他呢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彼得有没有毛病？有毛病。彼得是一个怕犹太人就做装甲行动的人，所以保罗在众人面前责备他。那你说呢，彼得既然被上帝这样用，我也可以装甲，上帝也可以用，不是如此。所以呢，这个宋博士脾气很不好，而且宋博士呢，人情方面呢依旧是不够，所以呢，人家送他东西吃，给他煮鸡汤，煮完了以后叩门，鸡汤来了，他开了门，鸡打了，砰就关了，也不说谢谢，是这样的。你也就这样，人家打死你，我说。所以不能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后来王明道在他病重在北平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叫做北京，去看他的时候，就劝他，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这同样大牧师啊，那个宋博士病，王明道责备他，对他劝，他听了，这个里面知道这个是对的，但是外面知道这个很难替自己解释，所以王明道要走，跟他说拜拜了，他给王明道做鬼脸，就是很生动的一个描写，很有趣味的一件事情。到底整个来说，宋博士是很伟大的。宋博士有几方面呢？我们要注意的，他对于这个预定论、神权这个方面没有多大研究，还有他的侍奉呢，没有太大影响知识分子。这几个是，还有他解经方面是灵异解经，但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传道。我认为可能有史以来，这个施洗约翰、英国的 George Whitefield 同中国的宋尚杰是历史上最有能力的几个传道。很难再比了，比他更有能力，比他讲到分量更大的有，但是能力更大的很少。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人在神面前蒙受一个很大的恩典。我讲到，但自己宗派不许我讲，说方言是个恩赐，是个凭据。凭据什么意思？你这凭是一个，这个草字头三点水一个凭。什么叫凭据？你说凭据或者凭据，那你这两个字都做不写不清楚，你还敢做传道？你中文这么差，你打坏我对马来西亚的这个印象。因为 interview 以前听你说要遵守宗派教义，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要遵守宗派教义？我不知道。如果你在一个宗派做牧师做传道，当然你要尊重那个宗派的规矩，但是教义当然每一个教义，如果你不是，你就不要到里面去了。你要尊重圣经神的道。那你这里提到的，你说说方言是个恩赐，是个凭据，我根本不相信说方言是个凭据。The manifestation of Holy Spirit， 这乱解的。什么时候圣经说说方言是圣灵的这个彰显？没有这个事，也没有说说方言是凭据，这是错误的信仰。所以怪不得你的教会不准你讲到是好的，因为你乱讲。说方言为什么不是个凭据呢？因为他们说呢，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圣灵洗了以后就说方言。其实圣灵的洗这件事呢， 圣经是提到的是耶稣基督在约翰，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提的。那这个原来是七次里面的最后一次，所以圣灵的洗呢，圣经提了七次，只有七次。那最后一次呢，是在那边接下去的另外一次呢，第七次，六次是讲的，第七次是解释。那是呢，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我们都从一位灵受了洗。所以这个是指解释，那个是用 past participle tense， 已经过去完成时了。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圣灵降临。所以如果你说要启示对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九章圣灵四次彰显是圣灵的习的表现的凭据，你是完全错误解经，因为那四次都没有提到圣灵的习这件事。圣灵的习从预言来说，最后一次是耶稣说你们都要受圣灵的习，但是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所提到的，你们受圣灵的洗，都我们已经从一位灵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所以呢，归入耶稣基督表示我们被接近成了教会，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啊，那个不是指个人领受洗会说谎言，完全两回事情。所以你要好好再思想，我有几本书关于圣灵的洗与恩赐等等，你要好好去看。一篇同样的信息。可否重复转讲几次？那你如果是懒惰预备讲章，那这就可以了啊。如果你对不同的人讲，也可以讲，因为重要到一个程度，你要再交代，你可以讲。但是你为什么一篇信息要讲很多次呢？啊，所以你要问你自己。讲我如果说可以，我讲不可以，我就上你的当了，懂吗？所以你们的问题可能是要利用我。我就要很聪明智慧，不要给你利用到，因为我是神的仆人，不是你们的用人，所以不给你用。啊，有人说呢，约翰卫斯理讲过一句话，同样一篇讲道，如果没有讲八十遍，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这句话有道理的。我每一个礼拜天讲四堂，第一堂1500人，第二堂350到400人，第三堂200多人，第四堂1000人。早上6点。我就预备了，7点开始在我们的教会第一堂，到9点半，啊，我讲一个钟头半以上。那么这个是在我们第一堂1500用印尼文，我讲希伯来书；第二堂用中文翻译印尼文，是对比较熟悉中文的人在印尼讲的。这第二堂也是讲希伯来书；第三堂我到这个这边来，在新加坡讲印尼文的，是单单用印尼文，又是讲希伯来书。第四堂用中文翻译英文的，又是讲希伯来书。所以每一天礼拜天，我同一篇讲章，我讲四次，两次在加拉大，两次在新加坡。到晚上大概9点多的时候，我才结束。那这样呢，我一篇讲好几次，不是不可以啊。不，我们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人讲。所以你对相同的人一直讲好几次，人家有一天就会对你说，多言多语的人难免有过了。唐牧师你好，上帝是绝对，人是相对，绝对的上帝的特殊启示透过文字记载在圣经，而在相对界的圣徒在解经圣经的时候，会受个人神学背景经历感动与时空需要所影响，历史中对某一段经文的不同解释也产生不同的神学思想。所以来说，圣灵会光照我们明白真理，而我们要从总言之解经，但这些观念也是出于我们解经的结果。这样我想我们目前对神的启示的了解和神原本的心理有不小的差距，这对我们的正信有什么影响呢？我相信正统的信仰已经归纳在使徒信经这些总原则里面，使徒信经的每一条都是总原则。我信上帝创造天地的主是全能的，这个是总原则。所以呢，这不可能的有什么差错，因为这些话是归纳圣经所有关于神的工作里面总义里面最接近的词句。所以呢，这样呢，那正信其实不应当受太大的影响。你对耶稣基督是童真理所生，圣灵感孕，玛利亚出生的；你耶稣基督是这个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这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总原则就没有错了。所以基督论的正信已经写在那里。所以呢，使徒信经是很重要的。接下去，尼西亚信经、亚他拿修信经。加尔斯顿信条， 这些都是教会历史中间最伟大的、最接近的教义的成熟。这些呢是除了圣经本体以外最重要的归纳。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些抓紧了，那么再能够从归正中、神学中间，从细节去看他们怎么样演绎，怎么样去分解里面的重要的内容，那你就知道你不会走错路了。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所以每一个人解经都不一样，就因为不一样才奥妙，但是不一样也可能变成奇妙，也可能变成奇怪。所以不一样不但会产生这个丰富的解释，也可能产生旁门左道的异端出来。所以这个呢就有几个解经的原则在其中了。有一种假树林的原则，他说什么书都不看，单单看圣经，这个是原来，这个是最正派的，你不要看书，你看教文的书就受教文影响，看马丁路的书就马丁路的影响，你要自己看圣经。那这个呢好像很树林，这个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先假设你是像亚当在伊甸园还没有犯过罪，第二你先假设你看的中文圣经的翻译是100%准确，第三你先假设你这个人呢有聪明智慧到一个地步，一看就看出真正的地方，你忘记了你解释的是受你自己影响的，你过去的观念有孔教的、老子的、这个孔子的、释迦牟尼的、共产主义的在你里面，所以你看的时候你看不出里面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呢有可能把伟大的传统持守信经的要义真正明白了，那么再加上好的解经书是受过考验的神学所产生出来解释的话语，把它参考了，你更懂得怎样明白里面的真理。这样一个传道人解经的时候，他不单需要自己在神面前摔跤，在神面前真正的这一个挣扎领受里面的意义，他应当有很基本的神学知识来解经，那么他应当有全片性的圣经的总了解来去明白每部落。不但如此，他可能的话他应当要尊重许多伟大解经家的意见，那么解的时候才不会才错误，这是很要紧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中立的，因为人都是有 bias， 都是有一些的玷污，都有一些文化的影响，解经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正解，所以需要靠圣灵。那你把所有的解经看了，你可以真的好解吗？不，你还要在主面前求主给你个别的领受，以他自己在挣扎摔跤的中间呢，你看到了神的真理要你怎么传讲，这样你讲的才是活的道理。请问这教会迈向21世纪的当儿，教会应当怎样去面对，教会应当持守些什么？21世纪将会是怎样的挑战？我们不要一直想教会受挑战，我们应当知道教会要向社会挑战。那我们从这个意识形态来看呢，这个21世纪的教会，21世纪的社会是慢慢离开17到20世纪这差不多300多年来理性主义的一个时期。所以到了50年前后现代就开始产生伟大的效力来影响很多这个知识分子。所谓的现代主义呢是从启蒙运动开始，启蒙运动英文叫做 Enlightenment Movement， 德文叫做 Aufklärung， 也就是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决斗的时候，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产生的一种思想运动。那英国重要的人是 Francis Bacon、 Thomas Hobbes， 又是这个 William Berkeley， 接下去就是这个 John Locke， 最后 David Hume， 这是最重要的这个思想家，有唯物的像 Thomas Hobbes， 有唯心的像 Berkeley 等等。那么在欧洲大陆呢不是走这条路线，欧洲大陆是以理性为基础，所以他们重要的人是 René Descartes， 还有 Leibniz， 还有这个荷兰的这个Baruch Benedict Spinoza， 这些理性主义的大师。接下来呢就产生了这个对理性主义的批判的康德哲学， 也就产生了这个德国的唯心论的一个系统，从 Immanuel Kant 变成 Fichte Schelling 在极大成了 Hegel， Hegel 以后就反抗 Hegel， 就有四大派的思想家出来，就是丹麦的 Søren Abbe Kierkegaard， 还有德国的 Friedrich Nietzsche， 还有德国的这个 Ludwig Feuerbach， 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共产主义的鼻祖 Karl Marx。那接下去再有反对这些出来，就产生了这个不靠心不靠理靠这个存在的就存在大师思想 Kierkegaard。 那 Kierkegaard 在丹麦也就影响了这个很多法国的思想家，像 Albert Camus， 还有这个德国的 Jaspers， 瑞士的 Jaspers， 德国的 Martin Heidegger， 西班牙的 Unamuno 等等的存在主义的大师。但这一派再被推翻反过来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 Vienna Circle， 还有 Logical Positivism， 以及 Ayer Professor 等等 Wittgenstein 这样的思想。那这些呢全部集大成的时候，就变成理性时代中间用人做本位来抵挡启示，不需要超自然，否定这个神秘主义，也否定这个超自然或者灵界的东西。但是这个没办法解决人的问题，所以呢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另外一个反动产生出来。这个反动是那些派系彼此纷争以外最大的一个反抗，这个反抗就叫做后现代，把所有这三百多年的思想全部当作一派。现在整个反派就变成 postmodernism， 后现代，先肯定人的需要是超过现代主义的理想界里面你理性解释的方法论里面所给我们提供的一切。所以呢以后呢就注重心灵，以注重心灵的时候就两个运动，一个在学术界，一个在平民界产生。学术界呢叫做后现代哲学，平民界叫做新时代运动 The New Age Movement。 所以你们现在看的卖 Compact Disc 的店里面一定有 New Age Music 一大堆，书有 New Age 的这个时代，这些都不讲理的，这都是从感情，从这个人的感受灵性，从超自然神秘。所以这个钟摆已经回头了，走了三百年注重人理性解决一切的这个方法论，现在钟摆回头从心灵的感受，而整个灵恩派就变成了这种运动里面的一种宗教气氛的一部分。整个灵恩派不讲理，不讲教义，不相信权威，不相就是要我的感受，唱的歌就我的感受。那么这个呢就结果不注重理性，听到懂不懂不要紧，跌下去就有圣灵了，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盼望呢我们的研究，我们的思想是不是从感觉，从这个现象的层次，那从真理里面去看到的。还有一个题目刚才念了，现在不见了，但是哇，一个人被按手祷告的倒下去不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不赞同的人他们说倒下是因为神的荣耀临到一个人。好，请你问他，上帝的荣耀临到哪一个人，那个人就倒下去。圣经有哪一个例子？这是他的解释，荣耀临个人就倒下去。那么他说那个荣耀就是重量，所以神的重量在他身上，他就倒下去。有哪一个人上帝把他压倒的？你看圣经哪一个人上帝的能力一来到把他压倒下去就神志不清的？有没有？胡说八道。他根据哪一节写解经？你问他，冒充耶和华的名随便讲话的，要用石头打死他。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彼得被圣灵充满就倒在地上？这样有没有？有没有保罗倒在地上就哈哈哈哈笑三个钟头？有没有？没有的，从来没有这个事情。所以圣经没有这样的例子，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教训。这个教训 non-biblical, non-Christian。是非基督教的，非圣经的，结果弄到了正统基督教糟糕了。我们没有圣灵，他没有圣灵，因为他会倒，没有变成你自卑感。你应当责备他，变成你自卑感，难道他责备你？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呆呆搞错，我跟你讲。所以你们要刚强，勇敢起来，为圣道勇敢，这个争取怎样保守纯正的道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后来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人家耳朵发痒，不爱听纯正的道理，就为自己增加了很多的师父，就是今天的情形。所以我不怕那些教会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哇，很幸福，我们很衰弱怎么办？我们赶不上他，快快，我们要学他的样子才不会被圣灵丢弃。神经病， 那些教会人越来越多，就是魔鬼借着他们拦阻更多人听纯正的道，让他们不必听好好的道，就在错误的中间一直下去。所以今天你从现象看教会人家增加，你就以为圣灵工作，你是得罪圣灵。你从圣人人的人数增加，你感觉到他们就很兴旺，我们就自卑感，你又是这样圣灵担忧。因为如果你纯正的真理坚持了，那么他们在台上讲的不是上帝的道，人越多越羞辱，因为他就把很多所谓的基督抓去给他们不必听纯正的道，这个是害死人的。我们现在布道会领了很多人信主了，信主就跑到那种教会，一直感到很束缚，就在那几十年没有听到纯正的道理。那么这个是神的工作，我相信不是神的工作，因为神的灵是要引导人进入一切的真理啊，那种聚会是引导人进入一切的感受舒服，而且叫人越来越忘记真理，很危险的，很危险。你要从这方面看，我这个信息是这几个月特别从神那边感动，慢慢慢慢建立起来。我相信我一定要好好传这个信息。如果没有传真理，教会越大是越给魔鬼留地步。你没有传纯正的真理，你的会友越多，你就是把他们召集到你的中间，拦阻他听纯正的道理。所以越多人没有机会听到纯正的道理，你越大，你就越跟魔鬼留地步。这样的观念很少牧师看到，很少人这样解释法的。但我如果不讲，谁讲？因为二十一世纪就要来到了，这五六个国家在整个东南亚的基督徒呢，已经迷信到一个地步，非走灵恩教会，教会不能复兴。所以什么叫做圣灵放松，什么叫做复兴糊涂？走这条路为什么？为了自己的会友可以增加，才不会羞愧。这完全链子问题，完全不顾神的面，神的荣耀，完全只顾人的解释，人的感受。所以教会就慢慢出卖真理。求主帮助我们坚守耶稣基督是当我再来的时候有信德的人多吗？表示很多人没有真正的信心。所以你不要有分量多的人数多的就是神的工作。如果你要说人多的神的工作，我告诉你 Milligram 的布道会最多100多万，但是 Mecca 回教徒的墨家每一年几百万聚集，那你是圣灵的工作吗？不同的地方他们不做圣灵，灵恩派说我们是圣灵，那我就因为你说圣灵就是圣灵了，我这样容易给你骗的。我要看我的主圣灵启示的圣灵告诉我圣灵是怎么样。圣灵是使人苏醒的，圣灵使人想起上帝的话，那个灵是叫人神志不清，完全麻醉，不再想上帝的话，也不明白上帝的话，那个灵是圣灵。如果那个灵是圣灵，那我这就知道他们是乱讲，不懂圣灵，冒用圣灵名称。我们一定要揭穿这些，否则的话教会前途是很可怕的。你说那怎么办？我已经在灵恩教会好好祷告，有主引导你出来就出来，出埃及进迦南。那你说我们的教会也冷淡得不得了，原有的教会呢可能需要悔改，有正统教会而没有爱心，就像以弗所。以弗所这个教会呢，你能够分辨真假，你们有使徒在那边，只是你失去起初的爱心。所以呢，正统教会要从爱心方面再次重新建立自己，不要因为有正统就骄傲，就变成又正又冷，冷冰冰的正统。That orthodoxy 那是不对的，或者那个 burning fire without orthodoxy 那也是错的。没有正统的火，怎么火的也不是神的道；怎么正统，但是没有真正的火，也没有上帝的爱在其中。这两方面都要改正。好了，我想就解答到这个地方，我们的时间到了，12点准时。